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会听到有些人问啊，既然神是全知全能掌管万有的神，那么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允许发生的，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一个人如果他已经注定要得救或是灭亡，这都已经是在主所掌管的事当中，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传福音呢？另外也有人问，如果我们的祷告就可以改变神，那么我们的神是否是善变的呢？我们不是说他是永不改变的吗？关于这个部分呢，有一个吊诡之处。在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的第15章，作者特别探讨了这个部分呢。在神的旨意当中有显明的旨意，就是我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另外有隐藏的旨意。而作者他提到最好的比喻就是路易斯他用小说的作者来形容哦，我们像是小说当中的人物，而神就像是小说的作者。然而有一个最吊诡之处，就是神亲自道成肉身，这是我们今天从这本书要看到的。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站立的柱，经文在以弗所书第6章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以弗所书第6章13节，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站立得住，现在是否就是磨难的日子呢？这只有上帝才知道。磨难的日子是指有特别试炼试探的日子，艰难困苦一项一项地跟着而来，邪恶在欢笑，而上帝则好像隐藏了。但磨难的日子可能就是你得胜的日子，因此磨难的日子成为我们的好日子。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不可以没有装备而走上战场，借着祈祷畅饮生命活泉，拿起信德的盾牌和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上帝不会使我们免于战争，而且战争可能很剧烈，特别是我们与自己的心思意念的征战，但是我们可以站立得住，而且最后可以得胜。何等的胜利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你不会失败，不会受伤，躺卧在战场而无人理会，你将站立， 因你是一个得胜者，胜过了邪恶。所以要穿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赐下全副的军装，使我在遭逢试炼征战之日可以坦然无惧，勇敢面对且得胜有余。主啊，谢谢你总是如此爱我，保护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天韵诗班的《征战的兵器》。
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面前的能力，攻破各样的诡计。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依靠自己，是在神面前有信心。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们都听说神对我们的一生有一个计划，可是在实行上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神完美的心意似乎很难找到，迷乱令人无所适从，又很容易错失。我们甚至可能怀疑过去所做的选择是否曾经偏离了神为我们的一生所定的计划。假设神对我们的一生有一个完美的计划，那么我们有多少自由呢？遇见苦难和麻烦表示我们偏离了他的计划吗？神究竟是怎么说的？在《坚持一生的道路》这本书中，杰瑞·希哲牧师讨论了像是此类的问题，提出一个符合圣经的看法。读者会觉得能真正得到自由，不论你已经做了什么决定，他指出你仍旧可能活出神对你的生命所做的完美计划。即使你觉得自己和不合适的人结了婚，选错了行业，或者面对某种严重的麻烦。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五部《拥抱奥秘》第十五章《与吊诡共存》第三个部分。神参与历史的奥秘就是这样，尤其是透过道成肉身。神是宇宙的掌权之主，他站在时间与空间之外，犹如小说家站在他所写的故事之外。人物所体验的时间顺序以及行动发生的不同地点，从小说家的观点来看，这些都只不过是写在一张纸上的文字。就像小说家，神转眼之间无所不在，他转眼之间无时不在，所有的地方对神而言都是这里，所有的时间对他而言都是现在。我们在下一个部分将会探讨的主题就是这个，神站立在他所创立的宇宙之外，神也在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中采取行动。当他创造这个世界时，他发明时间与空间，他也借由干预历史而在时间与空间中显明他自己。他呼召亚伯拉罕长途跋涉到迦南，应许他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他差遣摩西带领希伯来人离开为奴之地埃及。他把以斯帖送进波斯王的宫廷，使他成为皇后。旧约圣经诉说一个又一个故事，关于神如何干预人类的历史，为了带领、释放、拯救、操练与保护他的子民。最后，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于伯利恒的马槽，他亲自进入时间与空间。在那个时刻，神受制于时间与空间，耶稣基督成为真正的人，他必须学习如何走路、说话与思考。他跌倒、哭泣、吃饭与睡觉，他不是以无所不知的身份来做抉择，他真正道成肉身，他不是采取一部分行动，他成为那个部分。神如何能够在他的小说中身兼作者与人物呢？他如何能够拥有时间与空间的主权，却受制于时空呢？那是一个吊诡。历史的主把自己写进故事里，因为他看到情节往何处发展，他希望改变方向，他希望情节有圆满的结局。他以人物进入故事，如神学家所称，神纡尊降贵，为这个世界赢得拯救。耶稣基督既是神也是人，他受苦并死亡，乃是为了替人类开启一条道路，让故事里的人物从悲剧的结局被拯救出来。耶稣所完成的一切，意味那些信靠他的人在故事结局之后会继续活着，进入作者本身更大的世界。一旦我们开始寻找，圣经中的吊诡似乎俯拾皆是。我们遇见真实的人物，运用他们的自由做出真实的抉择，在许多情况下， 他们看不清楚眼前经历的背后发生什么事，他们不了解他们的生命是更庞大之故事的一部分，那个故事对别人有重要的含义，对他们自己则有永恒的结果。他们回应一位神，他们明白那位神向他们显明他部分的计划，但是他同时向他们有所隐藏。约瑟的故事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请参阅创世纪第37-50章。约瑟遭受他哥哥的出卖，他们将约瑟卖给一对前往埃及的商人作为奴隶，他在波提乏家中服侍。波提乏是法老宫中的官员，约瑟尽心服侍波提乏并赢得他的信任，但他再次遭到背叛，这次是波提乏的妻子，他企图勾引这位希伯来的年轻男子。当约瑟拒绝他进一步的诱惑，他不时指控约瑟意图攻击他。约瑟的美德所换来的报偿是锒铛下狱，他的命运在监狱里又缓慢起了变化。然而他再度失望，这次是法老宫中的一位仆人，他忘记提起并酬谢约瑟在狱中对他的帮助。那时约瑟可以轻易地失去信心并放弃所有的盼望，他三度遭到背叛，他行公义却得到惩罚，他有10年以上的时间是与所有熟悉的事物隔绝的。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约瑟继续相信神。经过几年的苦难，约瑟终于从狱中被释放，然而这一次他所得到的比自由更多。他精确地为法老解梦，同时提供有效的建议，拟定计划，因此避免了一场梦中所预测的饥荒。他被指派为法老宫中握有指挥大权的第二号人物。约瑟监督囤积粮食的国家计划有7年的时间，当饥荒终于来临时，他监督粮食的分配，这一切都符合法老的梦。约瑟这个故事似乎拥有快乐的结局，他成为集权力、财富与影响力于一身的人，结婚并拥有2个儿子，他在新天地过着既舒适又安定的生活。约瑟的人生逐渐辉煌腾达。如果我们与约瑟异地而处，那正是我们衷心所期待和盼望的目标。然而故事并未就此打住，饥荒迫使他的兄弟来到埃及购买粮食，确保迦南的家人免于断粮之余，当他们靠近埃及人购买粮食，约瑟认出他们。约瑟试探他们看是否已经学到功课之后，他便向他们揭露真正的身份。他宽恕他们的残忍，修复他们之间破碎的关系。后来他把整个家族从迦南接到埃及，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旧约圣经有许多这一类奇特又美妙的故事，身为读者，我们就像作者一样了解故事，我们站在故事本身的时间顺序与空间范围之外，我们知道故事如何结束，因此我们时常无法对人物寄予同情，他们对发生在身上的事浑然无所知。当他们面临似乎危及神的良善与信实的处境时，我们往往不能与他们感同身受。他们承受全然的挫折、困惑与怀疑的感受。我们不明白靠信心生活对他们而言有多么的艰难。圣经的故事提供两个视角看待神的旨意。故事的作者借由告知读者神在故事中的角色，提供第一种视角。虽然约瑟没有亲身证实这一点，我们在圣经中读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作者的视角借由他对整个故事的认知而表明，他知道故事如何结束，因此他能够用信心写出神与约瑟同在。他也明白神拥有主权，神正在酝酿当时没有一个圣经人物理解的计划。 作者的视角说明神隐秘的旨意，他的主权掌管时间与历史。第二种视角来自于角色本身，他们的抉择对于情节的发展。约瑟在埃及顺服神明显的旨意，因为他相信神与他同在，他要完成某些远大的目的。约瑟满怀信心，神隐秘的目的会以奥妙的方式完成，即使直到故事的结尾，他才看到证实的蛛丝马迹。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能够对他的兄弟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请参阅创世纪第50:19-20。神在约瑟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呢？在一个层面上，神的旨意包括构成整个故事的所有事件。神的旨意超越约瑟有限的经历和视野，无论他的抉择如何真实和自由，神的旨意涵盖约瑟的人生，神完成他的主权目的。约瑟没有选择在这个时候实行神的旨意，虽然他确实做出抉择，神的旨意就这样发生了，然后故事圆满结束，正如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要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在另一个层面上，神的旨意包含约瑟沿途所做的智慧抉择，遭受苦难时为自己所设定的方向，以及他定义追求的那种生活。在这一点上，约瑟实行神的旨意，他成就了神的旨意。虽然他不完全了解神隐秘的旨意，尤其是在苦难中，但是他确实了解神明显的旨意。他明白他被呼召信靠，对其他人表现忠诚，努力工作与保持圣洁。约瑟具备充分的理由，可以在任何时刻选择不顺服。他可以在波提法家中的职责轻忽怠慢，以摧毁波提法的权威，诱惑波提法的妻子以满足他的欲望，愤世嫉俗地回应波提法的背叛，为他的悲惨遭遇剥削监狱中的老友以及惩罚他们。还有当法老的酒政和膳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时，他可以蒙骗他们。既有假定神放弃他或甚至不存在，约瑟可以将这种恶劣的行为合理化，但是他依然忠于神与神的旨意。初代教会的领袖们祷告时，他们同样了解神隐秘的旨意与明显的旨意之间的这种张力。在犹太当权者的手中遭受迫害之后，他们聚在一起祈求神的帮助，如此他们能够继续宣教的工作。虽然认清加诸身上的严重威胁，他们相信神仍然掌权。他们记得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在祷告中，他们描述人的抉择与神的主权在基督的死亡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徒行传第4:27-30的上半节说道：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保罗陈述一个整本圣经真实可证的公式，他紧紧抓住这个核心的吊诡，那就是神隐秘的旨意，他掌管历史的主权，与神明显的旨意，信徒必须扮演的角色 之间的吊诡。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2-13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吉卫希哲牧师所写，刘美清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下面来听这一首《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
从《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五部《拥抱奥秘》第15章与吊诡共存第三个部分，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还要进入第16章《苦难没有国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无论任何情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献上我